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嘿，手机前亲爱的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扫盲班。在上几期节目我们一起跟大家听了莫扎特非常优美的钢琴协奏曲，也是在写作上面非常具有天才闪光的协奏曲。那其实也有人讲说，在我们所熟悉的全部音乐题材当中，古典协奏曲和歌剧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所以不知道大家在听了这么几首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戏剧的张力在里面。其实作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写歌剧的人呢，那莫扎特确确实实把钢琴的写奏和歌剧融为了一体，让歌剧的戏剧性和它的音乐性融为在了一起。虽然在标题上面可能没有太多的歌剧性，我们看不到太多的标题，但其实在这丰富的音乐当中体现了莫扎特丰富的内心，他内心当中不同的戏剧角色。其实说到戏剧性歌剧性，还有一点就要提到就是对话了，所以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跟大家听到的就是莫扎特的第22首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就是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那在这第三乐章当中，大家会在一个轻松活泼的音乐氛围当中听到非常多的对比，非常多的对话，比方说有钢琴和乐队的对话，有单簧管和大管的合奏，有小号与他们的对话，以及与一些木管的单簧管和大管的对打，钢琴和弦乐之间的这种演奏相同的旋律，总之就是同样的旋律或者同样的主题演化出来的旋律，用不一样的乐器不一样的色彩来去演奏这个主题，让这个主题有了更多的表情，不管是哀伤也好还是欢快也罢，有不同的音色来去赋予它，以及包括像大管和单簧管这种声音反差很强烈的这种乐器，因为音域差很多嘛，那对它的演奏以及听觉上面形成一个对比。 非常抱歉的又打断大家，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会把这首作品的完整版放在节目的结尾，当然不是整个三个乐章啊，这是第三乐章而已，因为整个三个乐章大概下来要30分钟，超过半个小时，所以时间有点长，所以大家不妨去其他的平台可以搜索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从第一首一直听到第27首，也能够感觉到一个音乐家从他能写音乐开始，一直到他的完全鼎盛时期，再到他可能知道自己在这个人世间不久矣的时候去写下的一些作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抱着一个疑问来看莫扎特，就是莫扎特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这个资料说他穷，对吧，说他穷困，说他没钱啊，为什么这些音乐家都会遭遇到这些事情呢？不遭遇这些音乐家他就不能算是音乐家吗？就像一些艺术家一样，一些画画的一样，难道不遭遇这些他就不能算是画家吗？倒也不是，其实在历史上有还是有蛮多的人他们名利双收，比方说在音乐界里面的之前跟大家讲过的罗西尼啊，有资料讲说如果罗西尼不是像他那么有钱，像他当时那么有钱，他穷一点啊，也许他会创作出来更多的作品，也许在他后世我们看他的时候甚至他可以超过贝多芬啊，可惜他在当时很有钱，有钱到了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随心所欲的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在绘画里面当然也有了，像莫奈啊，像毕加索啊，他们在生前的时候都是享受到了名誉与金钱。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莫扎特呢？其实莫扎特在他那个时期，如果说过一个安稳稳或者说比普通人高一点的生活，莫扎特还是有的。因为在之前，在莫扎特在他的老家萨尔茨堡的时候，莫扎特他的经济来源是非常稳定的，帮别人去创作音乐会以及音乐教师，他的收入绝对是在中上等之上，所以他和他的老婆康斯坦茨也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按照此来讲，他应该一直优越下去，为什么会到这样一个地步？其实有很多原因造成吧。有一个原因就是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工作的时候虽然是有固定的这个职业的，就是为大主教去服务，因为其实在当时音乐家都是在为贵族去服务的吧，都是违约去创作。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海顿的时候也讲了啊，他违约去创作的。其实大主教并不希望莫扎特参加更多的公众的这种音乐会，这显然限制了一个艺术家的对音乐的一种发挥，所以他就离开了萨尔茨堡，然后来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他非常的开心，因为这里面的音乐创作环境包括他个人的环境相对来讲会宽泛很多，但是有一点就是没有大主教给他固定的收入，固定的职业，等于他拿不到工资了。所以莫扎特从一个之前拿着稳定工资并且工资还不错的这样一个打工人，到了维也纳变成了一个创业者了。而当时莫扎特的创业环境也并不咋好，因为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你要做的无非就是 to B 或者 to C 的生意，对吧？那其实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多让莫扎特可以做 to B 的生意，所以他只能做 to C 的生意。不过在当时的维也纳好像公众的这种 to C 的活动也并不是那么多，并不如莫扎特想象的那么多，而且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就是还是贵族掌握了大量的大部分的财富，大部分的资源，所以如果莫扎特想要摆脱贵族，想要从 to C 端来赚钱的话，显然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在当时莫扎特的创作啊，就是他的一些创作更多的是超脱那个时代的，在很多时候音乐对于时代来讲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附属品，尤其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贵族让我们创作什么就创作什么，大主教让我创作什么我就创作什么，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意志在。不过莫扎特已经超脱了那个时代，他的创作更多的其实是有很多自己的个人的想法以及个人的意志，个人想要表达的东西在的，所以受到了这个的影响以及受到了贵族的制约莫扎特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并不顺利，因为贵族想要的是统治，他并不想要你去脱离他，他希望你去依附他，但如果你一旦脱离他想要有自己的想法，那其实对于贵族来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们也会来去压制莫扎特。 因为这种与上层社会利益相左的思想以及行为是不会被允许的。对于这种贵族来讲，莫扎特不是一个天才，不是一个音乐天才，即便他是，他也要遵循他们的游戏规则。那还有一点呢，其实也跟莫扎特当时的时期是有关系的。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期，封建制度慢慢被瓦解的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人们其实对音乐的欣赏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不像我们现在啊，大多数的人都被抖音神曲给洗脑了。在当时呢，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他们是有他们自己欣赏的品味的。贵族有贵族的品味，中间层有中间层的品味，底层有底层的品味。所以如果想要做到老少通吃，对于这个创作来讲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他的创作呢，也是游走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希望能够迎合不同的阶级。但是显然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也是对于任何创作者来讲，不管对于现在的创作者还是之前的创作者来讲，都是无法做到的。还有一点就是，其实莫扎特在维也纳的时候试图去寻找一份固定的工作来去 to B，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他没有找到这样一份工作，没有拿到固定的这样一个薪水，所以就导致了后续的种种的财务危机。再加上之前说的莫扎特从小的财产都是由其父亲为其打理，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会理财的人啊。今天你不理财，明天财不理你，所以就导致了后期财务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其次呢，他和他老婆康斯坦茨真的是非常会享受生活的人，所以花钱也经常是大手大脚，所以就造成了后期这种财务这个好像是入不敷出的感觉。不过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代，莫扎特仍然凭借着他的才华，然后让他的音乐以及他这个人流传到了现在。好吧，听故事总是有太多的唏嘘，那我们就不听故事了，我们就来听音乐吧。就把这个莫扎特第22首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周末愉快，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Thank you. 拜。